这里是不聊英文聊美国的无聊生活，我是 Dino 之诺，
我是说话卡卡的伊哲，
欢迎跟我们一起来探索美国发生的大小事。
节目开始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ino 之诺。
大家好，我是伊哲，
欢迎来到这个频道。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这个疫情关在家里，日子过得怎么样？我知道很多人已经开始，也都是像我之前讲一下。之前讲的一样已经开发了很多新技能了，这样子，不论是在厨艺上啊，还是这个
幼儿啊，
幼儿的教育上面啊，然后或者是说，这个艺术，
我刚说幼儿是不是，
幼儿啊，
哦，育儿，
育儿啦，
育
儿教育啦，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在你这个美术的这个造诣上面，都精进不少，
对呀。像我自己的弟弟，大弟弟的话，他们家小孩就在学如何剪片啊，小学生嘛，然后也有另外一个就是喜欢做菜啊，所以自己在学做各式各样的菜啊，然后当然他们夫妻俩也就是喜欢的事情就在更喜欢，做更多事情，
对，
然后小弟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小孩更小，所以他们就发展出不同的技能，如何在家里取悦自己的幼儿，这样子。
对对对 对，
不让他们就是太
就太
就能量太多无法释放。
对 对, 让 对, 对，让他们在家可以就是做一些，就是用手边现有的资源，
屋顶让他们玩，就是那就是类似那种玩水啊。
对，然后在家里就是利用自己的那个楼梯做那个
溜
滑梯
啊，
这样子。
手做超强的，
对对对，真的很不容易啦，然后像我老姐的话，她就让她的小孩在家里就是也学做饭嘛，因为你疫情关在家，你不能出去吃饭嘛，那你就得想办法就是填饱肚子，这样子嘛，所以说关在家里当然有它不方便的地方，但是也有它的好的地方，
平常没时间练书法的就可以练书法了，
对对对，修身养性，不过还是希望说这个疫情能够赶快恢复到正常的这个情况，然后大家还是可以正常工作，因为你我刚才讲当然是说有它的好处，可是以整体来讲它是不是很 OK 的啦，因为你还是要上就是这个百废待举嘛，或是这个百废待兴啊，都可以。那总是希望可以，大家可以，尤其是那个打工的人，就是说是领日薪的听众朋友，或者是这个不可能没有在听我的节目啦，的民众啊，可以赶快这个，你可以开放之后，他们才有办法赚钱嘛，因为
不过是这样子的，当然你讲的都是对的，我不是要反驳你，但就是有时候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去年因为美国真的关很久嘛，关大概有15个月这么长，
对，
当然没有到说15个月都非常的严谨，但这15个月真的就是我们就说这叫做新的日常啦，
对，
新的正常，这样就是
New normal，
就是用一个比较一个心态去说，那就是我们目前就是这样了，因为如果一直去觉得说啊这样很不好啊很怎么样啊，有时候心里会有一些压力啦，
对啦，但是就是说我是觉得还是得赶快要最好是有疫苗嘛，你看现在美国去年美国封是因为这个没有疫苗的关系嘛，疫苗还没出来，那但是随着这个疫苗施打率越来越高，那就是大家就可以开始从事正常的活动了嘛，你看那个7月4号那个国庆的时候，就是很多的活动也都举办了嘛，包括我们之前说我们去参观我们去观看这个足球比赛，那也就是都开放给一般民众嘛，
所有人啊，
对，所有人啊，然后就不是像之前说就是做那个人形看板啊，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只要台湾如果有足够的疫苗，然后大家去施打了之后，我相信这个很快就可以就是可以开放啦，那当然就是说在开放，你像以美国来讲，因为刚才讲说15个月 关在家里头15个月，所以就很多孩子就是在学习课业方面可能就有跟不上的情况，或者是说学习没有说像实体到课这样子这么的效率好， 对不对？所以这个宾州的州政府也有新的这个政策嘛，吼，
对，
对不对？那你要讲一下是怎么样？
他就是在6月30号公布的，他就是允许让家长如果觉得说自己的孩子去年一年的学习并不是那么的，就是怎么讲，
表现没有到，
不是表现，嘿，因为这跟孩子没有关系，嘿嘿，就是他没有受到那么多的应该要有的教育资源的话，嗯哼，就是实质的收益没那么，效益没那么好的话，允许家长就是帮小孩子说我要让他再重读一年这样子。
嗯哼嗯哼嗯，对，就
因为以前以往就是如果你要重读你要有个正当的理由啊，嗯，那今年就刚好就是一个因为大家这样子网课，或者是有些人根本就是去年一年就是没有让孩子上课啦。
嗯哼嗯哼嗯，对，在美国的话他们的那个教育齁，或者是说对，应该说家长对于教育的想法齁，跟我们是跟台湾会很不一样啦齁。像我们在台湾是孩子可以早读就赶快让他去早读嘛齁，然后能够早一点毕业就早一点毕业。那美国的家长常常会觉得说其实让孩子晚一年也无所谓齁，因为他们会觉得说
他们是觉得这样，还有一群就是就是高知识分子啦，他会希望小孩子晚一年读啦，
嗯哼，
因为他希望脱离那个，希望孩子更成熟的时候才去学习呀，
对对对，
他觉得这样学习效果会更好啊，
对，
因为吧，这是我爸以前常常讲的话，他说你人生拉长的来看的话，你前面晚人家一年，晚人家两年，如果你的生命比人家长的话，
嗯哼，
那都不是损失啊，
对对对，
对啊，
因为与其说哎你早读，但是你的心智
揠苗助长啊，
对对，揠苗助长了，就是说你的心智跟你的这个生理的成熟度还不到，那你就被送进了学校，哦，那你可能就永远都处在一个落后的状态嘛。
对啊，如果你晚一点的话，搞不好就是学习表现都很好，什么都跟得上啊。
对，那你
是更好这样
子。那你如果说早读，那你没有跟上，你处于一个落后的状态下，就是你每年都在落后。那你就久了，你就会打击到这个孩子的这个信心嘛。
那你来看，如果分析的话，他并不是不能学习啊，嗯，他只是成熟度还不够嘛。
对对对 对。
尤其是像那种，比如说在美国比较多，就是那种五月份以后出生的孩子啦，
嗯哼，
尤其是小男生，因为小男生的发展比较慢一点。
对。
然后所以他们 就比较皮啦，好动，专注度比较不够，嗯，不是说他们智力不好这样子，
嗯哼，
然后就希望他们稳定度够一点的时候才让他们去上学嘛，
嗯哼，
所以像这种大概五月后出生的，尤其是越接近那种就是九月的，
嗯，
父母通常就是会说那我就算了，我让他再多读一年幼稚园，
嗯，
晚一年上一年级这样子。
对对对对，我们也遇到譬如说那个学校的教授齁，他自己就是那个学区的 superintendent 嘛，他就是管
督学长，
对，就是管100多间学校。然后他说他自己遇到小孩子，老师说你的小孩可能要晚一年，他说老师鼓起了很大，因为他自己是 superintendent 嘛，他管了很多学校，然后但是老师跟他说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讲，但是我觉得你儿子需要留一年，就是从他的各项，他从各项表现看，他就是说你的孩子需要晚，就是晚一年才能入学就对了。
台湾现在是学美国，就跟美国这方面是同步的，
嗯，
你即便是幼儿教育一进到就是比较有规模的幼儿教育，也不一定是说有规模啦，就是他有一套系统的话，小朋友就是你不管2岁、3岁、4岁、5岁
都有学习报告，
你只要是在那一个，嗯，对，他都有学习报告，他都有评鉴，
对，
然后家长可以自己，就老师会给你建议啦，
嗯，
那家长当然最后最终最做决定的人是
家
长啦，
对，
所以家长如果遇到说哎，孩子好像比较好动或者是干嘛的话，不妨让他晚一年，真的没有关系。
对对对，嗯，那我刚才讲的说那个教授他那时候他就说他在当 superintendent 的时候，他说老师鼓起了勇气跟他说，本来想说哇不知道什么做什么反应，他就牵了他的小孩的手说好啊，那我们就明年再来，那我们回家，
对啊，我们在幼稚园多玩一年啊，
对对对，
嗯，
对，然后他说那个老师就当下就有点松了一口气这样，因为他本来想说 一般家长可能都很强势说啊，你觉得我孩子晚了一年，你觉得他学 要晚一年，你觉得他表现不好，他什么什么什么，有些家长就会反应很大。哦，
但现在美国也是还是有啦，
还是有啦，就是
也是会有这种家长，就是觉得说我孩子很好啊，为什么你要让他晚一年，他想要他跟大家一样，就是五岁就干嘛，六岁就干嘛，这样子。
对了，但是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有时候老师他可能报告来讲，他可能观察的又不够仔细，也会造成这种状况。等于说其实孩子应该是可以去入学，但是他却没有让他去入学。那如果家长也都会就是接受的话，那可能孩子就晚一年。不过不管是哪种情形的话，就是家长跟老师应该要多沟通啊，
吼，
然后要彼此的了解，不要说好像因为大家都是为了孩子的最大利益去做考量，然后千万不要觉得说老师针对你，或者是家长在针对老师这样子，吼，那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去大家在为孩子做决定之前要好好的沟通考虑一下这样子。那另外，对啊，这个这里的话，哈，还有上个礼拜也发生一个新闻，应该是说这是去年的新闻呐，哈。不过就是最近在那个 ABC News 有在提到，讲就是说在去年 pandemic 的期间中，有一个非裔 女孩啦，哈，然后因为没有写功课，没有线上的功课没有教，然后被抓去关。嗯，对，
就是。标题是这样下的，
对对，标题是这样下。然后我那时候看，
因为这样才引起你的注意嘛，
的确就引起了我引起我注意。虾
米功课不下的俩去关，
那我可怜。
这是虾米种的功课？
我阿妈讲哈安尼，我阿妈讲你都无写功课，该俩去关，我叫记者来该俩去关。就是小、啊、小时候那个阿公阿妈或者是爸爸妈妈吓唬小孩，就是说你又无写功课，但我叫记者来安尼。然后小朋友就说啊，赶快写功课，这样从小就被这种吓大了。嗯，那以前像我每次跟人家对话说，我告诉你我不是被吓大的，但是我都很喜欢跟别人说，我告诉你我就是被吓大的，所以你怎么吓我都没有用，对不对？那我就总之就是说我看到这个新闻就说啊，怎么没写功课会被抓去关，一定事情不
单
纯，对。那我就点进去仔细看一下嘛，齁，就是说其实这个少女呢，她在之前是因为她有跟可能跟妈妈有口角，然后攻击妈妈，然后呢之后妈妈又把她的手机给没收了，就她没收了她手机之后，她去学校又偷同学的手机这样子，然后呢就被法官判这个，等于说是判，等于说是有点像是缓刑这样子啦，那他在缓刑的期间，就是说法官就要求他要
有条件的，
对，就是说你要
符合什么什么，
你一定要上学，
对，
一定要去学校到课，然后要就是遵守学校的规定这样子。那因为是在这个 pandemic 期间，那就没有真的说你要去学校。
大家有没有一直听到我们在讲这个字？
很 pandemic，
对，以后就很熟悉这个字。
对 ，pandemic 就是流行病嘛，吼，然后这个。Pandemic 是全球的流行病啦，吼，那地区的话是 Epidemic， 吼，就不一样啦，就是反正就 Pandemic， Pan 就是广泛的嘛，吼，那就是反正就是全球 的
就影响很多很多人，
然后 Epidemic 就是比较像是地区的小比较范围比较小一点，然后 Anyway 这不是重点，那重点就是说在这个 pandemic 爆发的期间，那因为大部分的学生都得在家做线上的学习嘛，吼，那 这位少女呢，因为她就没有，她就说她没有准时起床，然后打开就登录就对了，登录上课，然后呢而且她没有去缴交这个线上作业，所以法官就法官就知道这样的事情之后，就说你违反了这个缓刑的规定，所以就把他就是下令就是
抓去关，
嘿，抓去关啊，不是下令，就是判他就是要去做这个 juvenile detention， 然后就是少年
拘留所、
收容
所、
关护所这样子，然后去。那他做了在里头蹲了78天之后，因为大家就去抗议嘛，他的同学啊，会跟这些社运人士就去抗议。那 在然后又当然是说他的那个律师有去上诉这样子、嗯、那上诉之后上诉法院就是说就撤销这个法官齁 的这个 判决就对了，然后就是说、嗯、那他就可以把他放出去齁，那这是事情的原委啦齁。那当然就大家就会提出很广泛的讨论，那当然有一派的人就觉得说你就是违反了这个法令的规定嘛，所以他才把你抓去关。他不是你不是你绝对不会说，的确啦，你也绝对不会说你没写功课就被黄鸟去关啦，嘿，不叫严重啦，就不可能嘛。你一定是有一个前因后果，吼。那但是呢，这是从法律的观点来看，但是譬如说你从一般我们社会教育，吼，社会这个社应该说社会工作社工啦，吼。社公司的角度或者是从教育的角度来看，那你是有需要把他因为这样子违反规定你就把他抓去关吗？嗯，这是两回事嘛，其实这都是可以去讨论的。因为其实我在看到这个我也就看到台湾的新闻，我去做一个对照，譬如说现在规定说你在外面不能脱下口罩，脱下口罩就要开罚。那譬如说你在外面工作的那些工人或者是就是工人们啦，那他去人家的地方做工，那他中午要吃饭的时候你要叫他在哪吃呢？对不对？他蹲在外面一个人吃饭拿下口罩，那你就去开罚，法令是这样规定没有错啦，可是你真的你没有一个转环去，就是没有一个转环的余地嘛，对不对、嗯、法律就是法理情嘛，应该是说情理法啦，法律的制定本来就是情是放在第一个，然后情理法这样子。那譬如说 你觉得这样就应该要罚他嘛，那一样这个少女这样的事情，你法官觉得就是说因为他违反了这样子的规定就把他抓去关嘛，那这是可以讨论的。那当然支持，那反对说被反对他抓去被抓去关的这些人会觉得说，你今天呢是因为他是黑人女生你才把他你才做这样的判决嘛，如果是一个白人女生的话，她说在学校偷人家手机你真的就把他抓去关嘛，一定就是互相道歉一下赔钱了事就这样子嘛，真的会说判他就是去就是判刑嘛，这样子这是值得讨论的啦齁。那当然法官说我也不是因为他没有写功课就判他要去收容所这样子，是因为我觉得他对社区有威胁，所以我才把他送去，就是违反这个假这个缓刑的规定才把他送去这个收容所、嗯、对不对？听起来也没有问题，但是呢又回话锋又转回来又讲到说，但是这些人会觉得说你因为我跟妈妈口角然后起冲突你就觉得我对社区有危险，那试问有多少人都犯了这样的问题，就是说跟父母口角啊或者是起冲突啊丢东西啊、哦、这样子、哦、那真的说你因为这样就把他抓去关的好像也你去看就是说比例来讲也不是很高嘛，尤其是在他那个社区里头的话是黑人在那个社区是在 15%， 但是抓进去关的有 42% 都是黑人，所以就是呼应到我们之前很久以前讲的那个13th 嘛，吼，十三，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又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嘛？
那你刚刚提到那个什么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嘛
？Systemic
racism。
对，
嗯，它其实就是跟法律有关系啦，整个就 system 就是制度嘛，就是整个制度在制定的当下，嗯哼，它所有的规定就是会让。就是你不是白人的人就是会比较 disadvantage 就是、
不利啦、
哦、不利于比如说不利于黑人啊、所以他们才会说这是 systemic、racism 这样子、
对，那
因为我们之前谈论过说因为当初立法的当初比如说美国的 founding fathers 都是白人嘛，
对，
所以比如说他知道自己的白人文化、他立所有的东西都是遵照他白人的思想在立所有的规定嘛，
对，
就比如说在台湾的话，那我们立很多规定，像比如说我们以前台湾没有很多的穆斯林呐、那或许说有一些法律遇到穆斯林的时候，穆斯林就会比较，比如说比较对他们不利呀、当然我不知道有没有啦，可是或许会有，或者是说对于新住民他们，我们的法律对他们而言就是不 OK 嘛，不适用于他们，所以就是说当初就是因为。 但是他们现在就讲说是白人至上这样子啦，
对对对，
但是他有一个渊源呐、啊，
对，那总之就是说这个女孩子啊，因为她就是用化名啊，她就是用她的 middle name 叫 Grace， Grace 就是如果你要
恩典
恩典啊，就是如果是基督徒常常就会听到这个字，那因为她不想要剧名就对了，所以她就叫 Grace。那也都同学们有发起运动嘛，就是 Free Grace 这样，就希望可以让他可以不要去坐牢。那还有就是说，因为他是自己这个，包括他的律师哈，都有提出，就是说，因为这个 Grace 他本身是有这个 ADHD 啦，哈，就是注意力缺乏的这个过动症哈、嗯，那所以导致他没有办法，就是学习会有障碍，就对了。那他就说，就是他的律师主张说，你因为他有病，然后就导致他没有办法准时交作业，然后你就判他这个去入监服刑，这样子是不合理的啦，是这样子啦吼。那当然你就看网友的留言会讲说，你不要找借口啦吼，你就应该要这个担负起你的责任啦吼。嗯，那的确就是说，我觉得他是需要担负起他的责任。就是你学习，你不管你有什么，你有什么样的障碍哈，你有 ADHD 哈。不过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话题，就 ADHD 在美国很多人小朋友都有被认定是这样的状况。好，那有的即便没有，都会说是有。因为他可以得到比较多的这个资源嘛，吼，而且就是说，等于说老师就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也就反正我就拿出这个当挡箭牌，我就可以不教功课，我可以不什么，就什么都可以不用干这样子啊，你也拿我没辙，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的确也是有，但是你不能说因为有这样的情况，你就对于所有有这个 ADHD 的这个小朋友们，你就对他就是好像对他就给他点名这几何啦，就觉得说你就是属于有问题的，不行嘛，那所以这个 Grace 的话，他主张有这样子，那你也不能说因为他有这样的问题你就把他抓去关嘛，对不对？你还是要应该还是要透过这个治疗师还有諮商师跟这个老师去合力去帮助他啦，因为他把他就是放在这个juvenile detention 里头哈，他里头的教育资源是更少的嘛，所以说等于是说他进去之后，本来你法官的用意是说希望他去里头可以好好学习，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他就更不能够学习了，反而达不到本来要的那个效果啦。那这个法官的话，就是从照片看，她就是一个白人的女性嘛，吼。那当然我不知道说这个法官真实的想法是什么，但是我也会觉得说这样的判决可能有一点问题啦，在我个人的这个观感里头啦，好，或许我也是受到了这个媒体报道影响，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会觉得说，你最后导致他要入狱的这个去 juvenile detention 的最后一个要件，是因为他没有做线上作业。所以你就说他违反了这个缓刑的规定，
我觉得因为我没有看这个啦，我是没有去看，我都是听你讲，我没有进去看，我没有进去看这个新闻，但是就我的了解的话，比如说像在波士顿，就是因为波士顿或者是麻州的话，他们是一个就像讲五月花什么的，它是一个很先进的地方啦，在美国它算是比较 progressive， 就是它的思想比较前卫一点，然后他们就是其实有在推说，当然先告诉朋友说，像这样子家庭背景的孩子的话，通常家庭的功能很低，就是你可以把他想象说他即便有爸爸妈妈，但是就是我们要很抱歉的说，就当作他没家人好了，就是比如说你要他的家人担起照顾这个孩子或者是管教这孩子，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有一个系统，他们在推希望一个系统是学校，然后你还有一个法治系统嘛，不管他是警察或者是就是有一个公权力就对了，就是当小朋友发生问题的时候，在学校发生问题，但他可以通报嘛，然后但是这一个法治单位他可以下一个命令，就是下一个判决啊，然后让他去中间有一个 就是像你讲，比如说 counseling 啊，嗯、就是辅导的机制。
嗯哼。
但是他就是得符合说你会希望跟比如说有公权力的有挂钩，你知道挂钩、啊嗯、合作，就是因为希望说，对，
挂钩通常都是不好的。
对对，就是合作啦，
作嗯、
不是说。不是说好像给他做一个记录，是希望说因为我下了这一个判决、嗯、或者是这一个决定，所以你得非得去执行不可、
嗯嗯、
然后中间让那个介入就是行为介入的中心、
嗯、
可以好好的帮这个孩子导入一个比较好的图像这样子。所以他那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于说他直接就是好像就把他当罪犯啊、嗯、所以才会就是 systemic racism 嘛，就是直接像罪犯一样直接就是把他送往那个地方，他没有考虑其他的可能性啊。
对，我懂你的意思啦，就是说之前你讲说很早以前你讲说警察制度的废除嘛、
嗯、
然后就是说因为岂不是说真的要废除警察制度这个整个制度，只是说在譬如说你面临到有精神病患的时候，你第一个要找的不是警察，应该是这个精神疾病的专家嘛，因为警察去他就觉得说哦，这个冲突升高了，他可能就拔枪就把这个人给射死。
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个人他还没有伤害其他人之前、
嗯、
他即便有危险的动作出声，因为这样子的话会让观众的听众以为我们就是好像什么都要送精神鉴定、
嗯、
也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说那个人有明显的精神状况的时候，当有人打电话给警察求救的时候、
嗯、
那是不是直接就是把他当作一般的罪犯在认定？
对，
所以这个系统有问题嘛？
對對對，
我不觉得警察有问题，因为他的受训就是
要解决，
對，所以我们才需要说有另外一条线
要
另外一条线就是比如说针对于说有精神状况的人，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处理当下危险的事情这样子、
嗯、
当然警察可以到现场做辅助这样、
嗯、
但绝对不是第一个时间就把他抓起来、
嗯、
然后就把他好像送到拘留所、
嗯、
然后等候什么审判这样子、
嗯嗯、
这个系统是有问题的啦。
对，我记得前几个礼拜看了一个新闻，是有一个女的被人家 bully 嘛、
嗯、
然后
被人家 bully
就是被人家霸凌嘛、
嗯、
然后她打电话报警嘛，然后报警的时候等于说就是霸凌他的人还在那边，就他就拿了刀，就是等于说要防卫自己嘛。就警察一来，一看到那个也是黑人女生，然后拿了刀，警察就把他射死了。结果他才是那个报警的人嘛，因为他要等于说是要防卫自己嘛。所以就是说，你说警察有没有错？因为当下看起来的确他就是危险的人，因为他拿了刀可能会伤害到其他人。那警察你说他有没有错，似乎也没有错，但是错了就是这个整个制度啦，吼，就是你第一个看到他你是不是有其他的
警察有错、
嗯、
他怎么可以把他射死，
对，
他们不是都有受训说你应该射他哪里阻止他的
行为，好像没有 他就是譬如说之前也就是我们也有讨论过嘛，就是说你因为他可能就是退伍军人，那 他受训的时候就是，
对啊，我是说应该要这样、
嗯嗯、那这个所以这个都是制度上的缺陷，都是可以去讨论的啦、
嗯、
那总之就是说这个 Grace 这个女生吼，她现在是当然就是这个自由之身啦，然后也就是当然就是说她的这些支持她的人就是说啊，她都有去实践他的计划，有开始好好上课什么，然后那总是希望说不要，就是美国制度会说 no child left behind， 然后就是说不要有一个人落队这样子。
对、啊，
那希望他未来就是可以真的可以这个好好的学习。
因为就是说我们到底是希望，就是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希望就是把他们抓去永远关起来，还是希望这个人我们如果说就是还可以让他透过辅导、
嗯、
或者是即便关一下子然后进行很长时间的辅导、
嗯、
让他的行为能够像有人叫矫
正
嘛，对，然后就是协助他以后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也不是说有用的人，至少他自己的人生可以对自己负责任这样子，
对对对对，
然后不伤害其他人嘛、
嗯、
因为如果把他关起来他真的是负面的 结果会多于
正面的结果。
对
呀、
啊，因为他就会等于陷入那个轮回啦。嗯、他会比如说他心里面会觉得说，当我很受需要帮忙的时候，没有人帮助我啊。嗯、所以他就觉得那倒不如再干一场坏事，然后就再进去啊。
对对对，
如果被抓就进去，大不了就又进去，那种感觉就是又不是没被关过。嗯、
对啊，所以在台湾有这种情况啊。所以之前我们那个公黑撸关撸大不为嘛。
对啊，
对不对？因为他就是那种我豁出去了，
或者是乖乖惯习啊，因为他就对他自己的人生放弃了啊。嗯哼，因为他出来他有前科嘛。
对，
那你有前科，你真的很难找工作啊。
对对对。
就觉得说，那你关了、
啊，
就是你感觉你有被关过，所以我们小时候都被提你不要干坏事。
对对对，
像我们那年代，觉得你被记过，就算被记警告，都是人生一大污点。
对，
都觉得你以后出社会就很难做其他的事情。
嗯哼嗯哼，对啊。
我只是说，社会应该要容许有些人有时候真的会犯一些错啦。
对，就小错，就你刚刚讲好、啊，我要接另外一个哈，剩没有多少时间，我就接一个啦哈。就是在应该是说在那个 Super Tuesday 哈，就是那个美国总统选举哈，党内初选的时候，然后在德州有一个男生，有一个黑人男子，又是黑人，他因为他是在假释的期间哈，刚刚我讲那个女生是缓刑啦，缓刑就是说你这个我起诉你，但是。我给你一个机会，所以我没有判你，就是你不用去坐牢、哦、但是如果你违反规定，你就要去坐牢。那假释是等于说你做了坏事，然后你坐了牢，然后我现在你这个在狱里头、哦、在这个监狱里头表现良好，所以你可以假释出狱。但是呢，你的刑期呢还没有结束。那这个男的呢，他就是在刑期还没有结束，他是在假释时间，他去投票。在德州投那个党内初总统大选的党内初选，他在这个投票所前面排队排了六个钟头，然后记者就是访问他，因为想说你怎么排那么久，然后他当然就讲说我是在出来行使我的公民权啊什么的，然后最后呢投票的时候发现他这个人是还在假释期间，而且他没有登记投票，所以呢他就违反了规定，这个所以他就被抓去关了。那当然呢，不是说，因为他之前是说他在1990年代的时候犯过两个这个 felony， 就是重罪，就是他入室窃盗，所以被判刑。那当然判刑他有坐牢之后他被假释出狱嘛，这样假释出来。然后但是在德州呢，他们就有规定说，如果你犯了这个重罪，联邦重罪的话，你是没有投票的权利的。那你如果投票的话，那你就是又触犯了法令，所以你就可能面临2年到25年的刑责就对了。然后他因为这样的情况，他又被抓进去关，然后呢，他的保释金是$100,000，就你就听起来就觉得说，哦，真的很扯呢。就是在台湾，我们是不会有这种情况的，在台湾你会被褫夺公权，
嗯，
哦、那褫夺公权是说你就不能担任公职。或者是你不能够成为这个候选人，公职的候选人，譬如说你不能成为民意代表，或者你不能选总统，但是你是可以去投票的。那在美国的话，有20个州都是你还是可以，就是即便你被判刑，你还是可以去投票。
对啊，你在监狱里面可以一样可以投票、啊，
所以才会说是不是要用通讯投票的方式嘛？嗯、那台湾也是有在讲这个情况，说你既然你是受刑人，那。法律上并没有就是拿走你这个投票的权利、哦、就行使你的投票权的权利，那是不是可以使用通讯投票，因为他不可能你放他出去投票也不可怜嘛、哦、所以我们也有在讨论这个。那你看在美国的话，就是各州就是会开始就是说有的就会松绑，就是说你只要没有你只要法院没有说你不能投，你就是可以投嘛、哦、或者是说你刑满出狱之后多久你就可以投、哦、但是就是立法的当用意一开始是说因为你违背了社会契约，所以我也觉得我不用给你投票权利，可是我觉得这是两回事情。所以这个男子、哦、在德州这样因为这样子、哦、被抓去关，我也是觉得很夸张，所以我特别提出来讲，因为我觉得说这又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啦。
我在试着想说、嗯、台湾的话这种性系统性的种族歧视的话要怎么去解释啊、嗯、因为我也有想到说我们老是讲美国，那其实台湾的朋友们，因为我们还是大部分就是对台湾人讲啦、嗯、因为是我们自己是台湾人，所以对台湾的状况比较了解一点、嗯、哼，那台湾人可能就是说那我们台湾也有嘛，我们台湾有、嗯、哼，这也是很多人不喜欢碰触的议题，就是我们以前外省人嘛，对不对？以前外省跟本省的议题很大，我个人觉得现在好一点、啊嗯、哼，那在以前的话，那外省人来的时候，他们从中国到台湾来的时候，立法就是他们在立法嘛、嗯、哼，是不是？
对，
所以就最简单的由、大学入学好了、嗯、哼，他们是不是有加分？
对对对，就是少数民族的加分嘛。
那他们是就是系统性的歧视嘛、嗯、哼，因为其实他的用意就是要保障他们自己的人嘛。
对对对，
中国来的这一批人、嗯、哼，他能再上位嘛、嗯、哼，或者是说你会讲什么语言的，你在公家机关你就可以任职嘛、嗯、哼，那你说他们刚到台湾来的时候，大部分也不是大部分啊，所有台湾有受过教育的人、嗯、绝对不是受汉文教育、嗯、哼，也不是所谓他们那时候中国的教育、嗯、哼，绝对是日本教育、嗯、所以在第一批就被
刷掉了
嘛、嗯、哼，所以就是这也就是台湾的系统性的歧视啦。那当然渐渐的现在比较少了、嗯、可是我现在拿出来提，其实提这种事情我全身都起鸡皮疙瘩、嗯、哼，即便我不是真的活在那个年代，但是还是会听到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嘛。
对、
嗯、但现在拿出来想不是说鞭尸或干嘛，是我在这边学到说美国人有勇气拿出来检讨、嗯、我们也应该拿出来检讨，而且是正面的检讨、嗯、哼，我们要认识说以前的确是有这样的伤害、嗯、哼，那如果我们也不是如果啦，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新住民嘛、嗯、哼，那我们立法的时候也不可以排除他们啊，
对对对对对，
这样子才会、嗯、社会才会有一个良性的向上的力量这样子、嗯、
就以古为鉴可以这个知兴替嘛。
对啊，
那我们用以前过去的方式我们来借鉴现在，就是参照然后来希望反映在现在的社会上嘛，看我们怎么去做。那我们今天在讲这个美国的事情，当然很多听众朋友也会觉得说这是美国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又没有这个种族的问题，我们没有黑人白人问题，但是我们有我们类似的问题。
我们有啊，
那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方式去在我们未来的施政或者是在立法方面，我们可以怎么讲，可以去
当参考嘛。所以才会说、立法的时候希望 集结各方的声音嘛。
对对，
各即便你不是、立法人员或干嘛，但是我们可以邀请就是各个族群的人来共同对话嘛、嗯、
对对对，
但有时候会难免会觉得说对话好像在对假的啦。
对啦，就你
就感觉立法
你讲你的我讲我的，
对，然后立法的人他心里已经有一个蓝图了，
对，
只是做个样子说我邀请所有的人来。
对对对，
但其实我不想要听啦，你说的我觉得你是在放屁，就是这种感觉啦。嗯嗯嗯，这就是让人觉得很叫做英文叫 very frustrating， 就是很、嗯很丧气嘛，
令人很沮丧、啊、
很沮丧，就是觉得说感觉你有在做事情，你然后要去跟你说你没在做的时候，你会就是提出说你看我们有这么多的会议记录，我们都有做啊。
对， 對，
那让你觉得说啊、哦、就是对他的确有做，但他没有真的在做。
对对对对对、嗯、对，
这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这种系统性的种族歧视有了解一点。我想试着跟大家就是就是让大家有连结啦。
对对对、嗯、用台湾的例子让大家也可以感受，然后或者是说
现在年轻人可能比较没感觉啦、嗯、哼，可能不太知道这个历史，像我知道了就是很片段的。嗯哼嗯
哼，对啊，那我刚才讲了说有关于这个假释期间男子被就是去投票，然后因为他投票不符合资格，然后当然就是共和党就说、哦、你看所以很多这个投票诈欺的事情，这就是其中一个、哦、然后所以他们觉得要定更严格的法律，所以这个也是之前两党一直在吵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包括说可不可以通讯投票啦、哦、这个包括说你这些你有犯罪的人是不是可以投票，当然很多州都是就是说你只要服满刑期你就可以不用 就你就不能再限制他投票这件事情。但是很多州也很夸张，是说你服满刑期，你刑期就是服满你的刑期之后，对不对？那因为很多受刑人他因为有欠钱，欠法院钱，譬如说你这开庭啊，你这些人都要付费的。那你欠了这个钱，在你没有缴清钱之前，你是不可以投票的。那我个人也会觉得说这有点扯啦，就是你一直说希望大家出来行使他的公民权利，因为你希望每个人的声音都被保都被听见，而且你要保障他的权利。结果因为他没有缴这个裁判费，还是说他这个刑期满了之后，他这个什么费用没有缴，所以你禁止他投票。其实，在很多的这些社会运社运人士来讲，他在他们的观念看来，就觉得说，其实你还是要限制，你等于是还是希望借由你的权利去限制他们行使他们的权利。就等于说还是一种白人优越的状态啦。我定了这个法令，然后我用很多技巧性的方法让你没有办法投票，没有办法，你的声音没有办法表达出来，就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去打压这些少数族群啊。尤其是说我们在之前的播客里头都有提过，说你看黑人在美国人口大概 12% 左右，但是他们的那个入监狱是超过一半的。那这样子，我只要说你只要一犯法，我就不让你投票，是不是也就可以去打压他们的权利这样子啦？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重点啦，重点之一啦。那不过慢慢的很多州都开始在松绑这样的方式，也希望可以越来越保障这些少数族群的这个行使他们公民权的权利，这样子。
你这个让我想到我刚刚讲的不够完整。我刚刚不是讲说那个外省人他有那个加分吗？那我们原住民也有加分吗？可是这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情况。因为原住民的话，譬如说他们所在很多原住民他所在的地方就是教育资源比较少嘛，所以就像你讲的保障那个少数人的利，就是那叫什么？也不是少数人啊。
少数族群
就是比较弱势族群
的、
对对对，弱势族群的利益啦，的权利啦。然后的我刚刚讲的那个外省人，那个是他明明就是就读就是一流的学区，他所拥有的资源又比一般普遍的人来得多，然后还有加分，所以这就是系统性的歧视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你等于说你设的那个游戏规则都是不公平的啦。
对，
嘿，这个
简单的解释就怎么玩都你们赢这样子
啦。对
啦，
嘿，就是就像那个《少林足球》里头讲的嘛，球证是我的，裁判是我的，
我爱怎么搞
球员是我的，你凭什么跟我斗？
对、啊，
对不对？这不是讲来讲去就是我在讲的嘛，
所以平常感觉是场上的裁判被买了，你就别想赢了。
对啊、
就是、
然后球员是我的，然后检验有没有药检的人通通都是我的、
啊、
你怎么跟我玩、对不对？你根本就没有什么条件可以跟我斗啊，
是啊
这样子
啊，是啊，
所以主要是这样。所以就类似像这样的情况，就是说你那个设定规则人是都是这些人，然后法官怎么通通都是这些人，那当然你怎么玩都玩不过他们嘛。
对、啊、
对不对、
嗯、
那总之就希望说借我们这样的节目可以给听众朋友
带来不一样的看法啦。
对对对，然后可以给大家有不同的醒思啦、那或许这个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或许你就是未来的你，可能现在就是你就是立法者，或者是你是未来的立法者、那只是说未来在订立法令的时候，你们可能就要想的更长远一点、才能够更有效公平的去保障到就我们的每一个国人、这样子
是、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那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是
谢谢大家。
对对对，那就做一个结束了哈。我是 Zino 之诺，
我是说话卡卡的医学，
这里是不聊英文聊美国的无聊生活，那我们下期再见喽，
拜
拜。Bye bye